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
今日读读经嘅经文喺约翰福音十三章。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我盼望大家前后左右互相帮忙，能把圣经打开。
我盼望大家可以互相左右帮大家可以将圣经打开。
打开以后，请我来念。
打开以后，我会来念。
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
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
这样说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略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我是夫，我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了，就有福了。下面是信息的时间。
下面是信息的时间。
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彼此洗脚。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彼此洗脚。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满仓弟兄。
我们下面将时间交给满仓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首先呢，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照。
对，在去年的这个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旧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这个大概十点多钟。
大概十点几。
就是这个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习近平呢是到北京的一个庆丰包子店去，吃包子。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饭。
对，那个到了这个下午的一点多钟。
到了下午的一点几。
这个习近平吃包子的一个消息呢，就图片呢就在这个微博上就传了出来。
习近平在吃包子的消息就在微博上面传播出来。
就马上就迅速的来转发。
马上呢就被迅速的转发。
到第二天呢，就是全国的各大报纸呢都登了出来。
第二日，全国的各地的报纸都登了出来。
所以这个消息呢，很快的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所以这个消息很快的传遍了大江南北。
让不少的人都感动的这个热泪盈眶。
等不少的人都感动到热泪盈眶。
好多人都这个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好多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好多人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
还有好多人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
这个包子铺呢也跟着摘光。
包子铺都跟接住一个沾光。
好些人为了这个看看这个总书记呢吃的包子，所以也就是那个店外边就大排长龙。
好多人为了吃着总书记吃过的包子，门口都大排长龙。
我想虽然在美国好像大人物不像中国这个媒体炒得那么厉害，
虽然在美国大人物不像在中国媒体炒得那么犀利，
但是能够和这个总统或者是比较有地位的人在一起也是一种荣幸。
但是可以同总统或者有地位的人在一起都是一种荣幸。
几年以前呢，这个我和我太太有机会到耶鲁参加这个家长会呢，正好碰到当时是纽约州长这个 George Pataki。
几年前我和我太太去耶鲁参加家长会，咁啱碰见当时的州长 George Pataki。
因为同事来自纽约州，
因为同系嚟自纽约州，
坐得又比较近，
我哋坐得比较近，
所以就和他打招呼，然后就握手，就自我介绍。
所以我哋就自我介绍同埋握手打咗招呼。
然后会后呢，这个竞争就开玩笑。
会后竞争就开玩笑。
呀，他说我这双手都不敢洗。
我呢双手都唔敢洗。
这个是和州长握过的手呀。
呢个系同州长握过嘅手。
我在想，如果好像那个州长没有给他洗脚。
好彩州长冇装去洗脚，
要不然一辈子都不会洗脚。
要不然一世都不肯洗脚。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这个在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事。
今日我哋要睇嘅系两千几年前发生嘅事。
是主耶稣为基督呢为门徒洗脚。
系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
就这位这个荣耀的君王他不仅树立了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一个榜样。
呢位荣耀嘅君王，唔单止树立咗一个谦卑服侍人嘅榜样，
而且还有这个深刻的属灵意义。
而且有深刻嘅属灵意义。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主耶稣这个为门徒洗脚这个故事。
等我哋一齐嚟睇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嘅故事。
从主耶稣的榜样和教导中呢，了解神的心意。
同主耶稣嘅教导中嚟了解神嘅心意。
也帮助我们在侍奉中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洗脚，有个同心建造教会，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侍奉中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同心建造教会。
就刚才读的经文前边呢，1-11节是记载了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前面1-11章记载的耶稣为门徒洗脚，
那么到后边12-17节呢，就耶稣给门徒解释他为什么这个给门徒洗脚。
后面12-17节记述的是耶稣解释为什么要帮他们洗脚。
这个14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且圣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14节讲，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洗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彼此洗脚。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门徒洗脚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彼此洗脚。
下面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彼此洗脚。
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洗脚。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就是你实际从这边看，就实际生活的需要。
在这里看，我们就是生活的实际需要。
因为在 古时候的犹太人穿的这个鞋子呢，他们都是编织成的。
古时候犹太人所着的鞋都是用鞋带编织而成，
就好像今天的草鞋一样，
就好像今天的草鞋一样，
上面有好多洞，
上面有好多洞。
因为出于沙漠的时候，你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弄脏，
因为行于沙漠之中，所以行的时候很容易污糟，
因为路上到处都是尘土，
因为道路上都是尘土。
要么他们参加宴会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都有桌子，
因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时候都不像我们今天有台，
他们是这个席地而坐，
他们都是坐在地下。
如果要是说想象你吃饭的时候，然后席地而坐，你把这个不洗脚把脚伸出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想象一下，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下，然后伸出个脚出来是什么样？
我没有吃过榴莲，听说榴莲可能我想大概味道和榴莲差不多。
我没吃过榴莲，可能大概味道和榴莲差不多。
所以你本来就是个你饭端来香喷喷的这个饭，结果让这个脚臭脚丫子一脚就没有气氛了。
所以本来香喷喷的饭被臭脚丫一搅和就没了吃饭的心情。
所以要有愉快的相聚呢，就需要洗脚。
所以要有愉快的相聚就需要洗脚。
那么这个洗脚呢也是当时犹太人一个风俗。
所以这个洗脚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风俗，
也是待客的一个规矩，
也都是待客的一个规矩。
就后来就渐渐演化成一种这个礼貌，
慢慢它就演变成一个礼貌。
对，所以这个一般这个家里人都有安排这个仆人给这个客人来洗脚。
所以一般屋企都有安排仆人帮客人洗脚。
所以洗脚是比较卑贱的事。
所以洗脚是比较卑贱的事。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大陆还有多少土路。
我不知道大陆现在还有多少土路。
就是在我出国之前呢，好像我们乡村基本上都还是 土路还比较多。
在我出国之前，乡村一般行的都是土路。
那么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到处都是土路。
在我小的时候，到处都是土路。
你要出去一天呢，你回来就是有身上有很多土。
所以你出去一天，身上都是土。
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是用一个就是棍子上面绑上一些布条，他们叫打子。
所以我小的时候用一种在棍上面缠着布条。
那回家之前呢，先用那个打子把身上就是先打把土打掉。
所以回家的时候，他们用那个打子在身上将身上的土都打掉。
然后到家里边呢再洗脚。
然后到家先洗脚。
如果有个客人来呢，我们小孩做坐呢，首先先给他一个打子。
所以如果有客人来呢，我们小孩就会被客人打
然后再端给他一盆那个洗脚水，
然后端给他们一个洗脚水。
这也是特有的这个待客之道，
这个都是特有的待客之道。
我想主耶稣给这个门徒洗脚也有这方面的需要。
我想主耶稣帮门徒洗脚都有这样方面的需要。
因为这边提到就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这里提到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看下边看的话，就紧接着耶稣就给他们就给门徒洗脚，
跟着耶稣就为门徒洗脚。
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洗脚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去洗脚。
这里讲明吃饭嗰阵冇人去洗脚。
哎，没有一个门徒愿意做这件事情。
冇一个门徒愿意做咁样嘅事情。
就是当时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呢，就按道理说你进门之前呢就应该洗脚。
按照犹太人嘅规矩，佢哋啱入门就应该洗脚。
但是这个门徒们走了一天路啊，我想是这个，虽然脚又脏又臭，
门徒行了一天路，虽然脚又污糟又臭，
但是他们很劳累，
但他们很累，
并且觉得这个洗脚嘛都是仆人干的活了，
并且他们觉得洗脚都是仆人做的事，
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去做，
所以没人愿意去做，
他们也宁愿在这种就是说臭脚的这个环境中来吃饭。
他们都宁愿在这臭脚的环境中吃饭，
也不愿意去洗脚，
也都不愿意去洗脚。
就是这个时候呢，是耶稣他就站起来 为大家洗脚。
就这个时候耶稣站起来为大家洗脚，
他不愿意大家在这一个这种这个脚臭的环境中来吃饭，
他不愿意大家在一种脚臭的环境中来吃饭，
他给大家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他要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不仅有这个干净的脚，
不单止是有干净的脚，
也有一个新的心情，
也都有一个新的心情。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属灵方面的需要。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属灵上面的需要。
这边提到就是说他主要提到就给这个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这里主耶稣跟彼得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
那么就是我们耶稣给彼得洗脚，彼得他不明白。
耶稣为彼得洗脚，彼得不明白。
我想别的门徒大概没有说话
其他门徒没讲嘢。
但不说明他们就明白。
但不讲明他们就明白。
我想其实他们和彼得也是一样。
但我想他们同彼得都是一样。
他们对主给他们洗脚，他们感到这个惊讶。
他们对于主帮他们洗脚感到惊讶。
从来都是大的这个小的服侍大的，对吧？
从来都是大小的服侍大的。
这个卑微的去服侍这个尊贵的。
卑微的服侍尊贵的。
那么今天这个是父子，我们跟了三年的父子，是我们的主来给我们洗脚。
今天是我们跟随了三年的夫子来帮我们洗脚。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去做呢？
为什么他不吩咐我们去做呢？
我想他们心里边有好多的疑问。
我想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
但不好意思问出来，
但又不好意思问。
我想我们好多人，大多数人 也常常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大多数都是这样。
我们在公众场合下，公众的场合下，我们心里边有疑问。
我们在公众的场合心里有疑问，
我们不愿意说出来，
不愿意说出来，
因为我们怕说错话，
我们怕讲错话，
我们怕这个丢了面子，
我们怕没面，
所以就往往失去了机会，
所以我们往往失去了机会。
我们都知道好在这个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彼得，
所以好在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
彼
得，彼
得是这个心直口快，是吧？
他是心直口快，
有什么就说出来，
他有什么说什么，
虽然他常常说错，
虽然他常常都讲错。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在看这个约翰福音在前面看的话，我们就比如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至六十九节，西蒙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
我们已经信你了， 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们已经顺利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至圣者。
所以就到后面这个时候，就彼得已经知道耶稣他是主，
彼得已经知道耶稣是主，
他是神的圣者，
他是神的圣者，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那么现在呢，就给彼得带了更大的疑惑，
这样就帮彼得带来更大的疑惑。
那么永生的主怎么能给我洗脚呢？
你的永生的主怎可以帮我洗脚呢？
但主耶稣并没有因此没有给他洗脚，
主耶稣并没有因此也没有帮他洗脚，
主耶稣而是耐心地向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你后来 必明白。
而是耐心地跟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你后来必明白。
这表达了主对这个彼得的体谅，
这个表明了主对彼得的体谅，
也接纳这个彼得他所面临的这个局限，
也都接纳 彼得所面临的局限。
我想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有不明白的时候。
我想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有不明白主的时候。
我想我就有，
我想我就有，
就是让我们记住 主的这句话，
等我们记住主的这句话。
所以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
我所作的你如今不明白，
你后来必明白，
你后来必明白。
所以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来相信主，来跟随主，
等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相信主，跟随主。
并且这个主耶稣还告诉彼得说，说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主耶稣跟彼得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
什么是这个无分呢？
什么是无分呢？
如果我们继续的看这个第十节，
如果你继续看第十节，
这个耶稣说说是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凡是冲过凉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是全部都是干净的。
如果从字面上来讲，这个就主在这里说这个彼得已经干净了，就像一个人洗过澡一样啊。
从字面上讲，主在这里讲是彼得你已经干净了，就好像一个人冲过凉一样。
但如果是但主的这个，我想主的真正意思说，就是说像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了。
但神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的罪就被洗干净了，
就好像洗澡一样，
就好像冲过凉一样。
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和主保持一个个人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需要跟主保持一个个人关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就是说好像罪被洗净了，
虽然我们好像罪被洗净了，
但是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
我们的这个脚呢也会被这个世上的尘土来这个来这个感染，
所以我们的脚又会被世界上的尘土来感染，
会带来一些脏的东西，
会带来一些污糟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洗澡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冲凉了，
我们就可以洗脚就行了，
我们洗脚就可以了。
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洗澡都洗澡，每天都洗澡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冲凉。
好像好多人不理解这个洗脚，这个和洗澡的这个关系。
好多人不理解这个冲凉和洗脚的关系。
其实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澡堂呢就开一周就开两天。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澡堂一个星期就开两天，
一天是男生一天是女生，
一天是男仔一天是女仔。
那么我们住的这个我们在宿舍里边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盆子，
我们住在宿舍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盆，
早上洗脸晚上洗脚，
早上洗面晚上洗脚，
所以我们每天这个晚上这个睡觉前都要洗脚，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要洗脚。
所以就是那个 每天觉得洗澡以后就觉得不一样， 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每天洗了脚之后就觉得很舒服。
同样我想我们信主就是归主主这个名下，
同样我们信主归入主的名下，
但是主的宝血就已经把我们洗净了，
但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罪恶，
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罪恶。
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
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世界上行来行去，
我们脚不可能就不沾染这个世界上的脏东西，
我们的脚不可能不沾染这个世界上的污糟东西。
所以我们不需要重新洗澡，因为我们一样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需要重新冲凉，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要洗脚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洗脚就得了。
我们就要借着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帮助。
我们只要借着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帮助，
我们就可以战胜各种这个诱惑和罪恶。
我们就可以战胜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们就可以保持一颗清洁的心。
我们就可以保持一颗清洁的心。
那么和主耶稣说是要有份，就是要有一种关系。
同主耶稣有份就是同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这就是要求我们 要常常的和主连结。
所以我们要常常与主连结。
这就是要常常的要读经，要祷告。
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
要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
要参加教会的各样活动。
包括这个查经班。
包括查经班。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主日学。
主日学。
还有退休会。
同埋退休会。
就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更新，
可以令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更新，
让我们的侍奉呢更有能力，
等我们的侍奉更加有能力。
那么还有一个需要呢，就是服事的需要。
还有一个需要就是服事的需要。
那么对这边就是提到就是说，我是你们的主啊，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这里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同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这是主对门徒的一个命令。
这个是主对门徒的命令，
只让他们在日后啊，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的释放中能够彼此洗脚，
等他们可以在日后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服事中彼此洗脚。
我想这也是主啊，耶稣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命令。
这个都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姊妹的命令。
让我们在这个服事中学习供应人。
等我们在服事中学习供应供应人哋。
那也可以学习从别人的身上得到供应。
也都学习从人哋身上得到供应。
我想服事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想服事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服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
在服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样的难处。
我们有属灵的疲倦。
我们会有属灵的疲倦。
有属灵的软弱。
有属灵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事。
所以我们
彼此供应。
所以我们要彼此服事，彼此供应。
能够叫我们得到造就。
好叫我们得到造就。
能够得到帮助，能够继续往前走。
可以得到帮助，继续往前行。
那么怎样洗脚呢？
但是怎样洗脚呢？
第一，我想要有爱。
第一，我们要有爱。
因为这边这个十三章第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十三章第二节清楚的清楚的话给我们知。
他提到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耶稣三方面来看主耶稣的爱。
等我们在以下三方面来看主耶稣的爱。
第一是谦卑的爱。
第一是谦卑的爱。
按照这个世上的情理呢，
按照世上的情理，
主耶稣是作为他们的主，作为他们的父子。
主耶稣作为他们的夫子主人，
他有权利来吩咐这些门徒。
他有权利吩咐这些门徒。
他说既然你看现在吃饭之前大家都没有人 去洗脚，
既然吃饭之前没人愿意去洗脚
啊，那你们不愿意去做，那我现在就吩咐你们去做。
你们不愿意去做，那我就吩咐你们去做
啊。彼得你去打水。
彼得你去打水。
约翰呢你去洗脚。
约翰你去洗脚
啊。你们彼此洗脚，然后再来给我洗脚。
你们彼此洗脚，然后来帮我们洗脚。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
但是耶稣没说的。
他默默地站起来。
他默默地站起身。
他就脱了衣服，拿了一拿了一个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边，就洗门徒的脚。
他脱了衣服，然后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将就洗门徒的脚。
他放下自己的地位。
他放下自己的地位。
放下自己的这个权柄。
他放下自己的权柄。
来做一个就是最低下、最卑贱、没人愿意做的事情。
来做一个最低下、最卑贱、没人愿意做的事情。
来为门徒洗脚。
来为门徒洗脚。
这个就是谦卑的爱。
这个就是谦卑的爱。
我想在这个世上好像高的这个职务呢会带来，不仅带来高的收入，
在这个世上高的职务会带来高的收入，
也有高的这个权利，
也都有高的权利。
这个高的权利也意味着很多的这个尊重，
高的权力都意味着很多的尊重。
但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是谦卑的服事才是真正的爱。
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知谦卑的服侍才是爱。
所以每一个职务呢实际上都是一个服侍。
所以每一个职位都是一个服侍。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呢。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衔。
对啊，你想我在家里边是丈夫对吧，
我在家是丈夫。
在教会里边是长老。
我在教会是长老。
在这个学院里边也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在学校都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不论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工作还是在教会，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尊重对吧。
所以不理在家教会但是做事的地方，我都希望得到人家的尊重。
但主在说的你职位呢就是服侍。
但主要告诉我们职位就是服侍，
就是你职位越高你越有谦卑来服侍。
所以职位越高我们就越要谦卑来服侍。
我想我们弟兄常常会引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弟兄们常常喜欢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个说什么？说做妻子的当顺服你的丈夫。
做妻子的当顺服你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当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做头，那么就是来管妻子的话，那你一定会吃尽苦头。
如果你觉得做头就是来管妻子，你一定会吃尽苦头。
如果你觉得是说做头是来要顺服来服侍这个妻子的话，
如果你觉得作头是作来服侍妻子的话，
我想没有妻子不顺服，
也都没有妻子会不顺服。
所以主耶稣也说，说我来了不是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
所以主耶稣也都说，我来了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
让我们以主耶稣为榜样，
等我们可以以主耶稣来为榜样，
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
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
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要谦卑虚己，要爱人如己，
要谦卑虚己，爱人如己。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无条件的爱。
第二个条件就是无条件的爱。
这个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也没有什么条件，
主耶稣帮门徒洗脚都没有任何条件。
他们说哎，我先给你们洗脚，你给我 你再给我洗脚。
他没有说我先帮你们洗脚，然后你们再帮我洗脚。
他们说哎，我给你们洗脚，你给我捶捶背。
也都没有说我帮你们洗脚，你帮我捶背。
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甘心的不图任何回报的这个洗脚，
而是完完全全不求任何回报的洗脚。
我想就和他钉的这个十字架钉的十字架一样，
就好像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一样。
对，他为我们的罪钉的十字架，
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他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没有任何条件，
他没有任何条件。
他说只要你信他，你的罪就赦免。
只要你信他，你的罪就会赦免，
不管你是谁，
不理你是谁
，不管你的罪有多大，
不理你的罪有多少。
我想相比之下呢，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的爱往往都是有条件的。
我帮你呢，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帮我。
我帮你，所以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帮我。
虽然我嘴里边不说，但是我心里边可能不会忘记。
虽然我嘴里不会说，但我心里都还会有一个想法。
不过耶稣这个无条件的爱还表现他对这个犹大洗了，他也洗了犹大的脚。
耶稣无条件的爱都表现在他洗了犹大的脚。
因为耶稣后边讲，耶稣要知道，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耶稣已经知道后面犹大会出卖他，
还是一样爱他，为他洗脚。
但他还是一样爱他，为他洗脚。
所以耶稣常常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
耶稣常常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那么耶稣他也在这里边要做给我们看。
耶稣他都在这里做给我们看。
我们知道在后边还记载这个耶稣就为就是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兵丁来祷告。
耶稣后面都在有记载为那些钉他的兵丁来祷告。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常常难以做到。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不太容易做到。
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常常 难做到。
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很难做到。
我以前呢就刚来美国就是对这个黑人就很有偏见。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对黑人有偏见。
我想可能都是文化各种一些这个那种影响。
所以很可能是文化中各种的影响。
所以九幺以后呢我对这个阿拉伯人呢又有一些偏见。
九幺一之后我对阿拉伯人的人都有偏见。
那么在单位呢，如果你常常和一些人碰面，
在单位常常同一些人碰面，
总有那些人好像见到你好像就装作没有看见一样，
总有那些人看到你好像就扮不识你，
你有时候给他打招呼他好像也爱理不理的，
有时你跟他打招呼他都不喜欢理你，
我就觉得这些是不是这些人对我们中国人有偏见，
我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对我们中国人有偏见，
慢慢有时候也不愿意和他们，也不愿意理他们，
所以慢慢我都不愿意理他们，
所以我想有时候在教会也是常常和我们所熟悉的人能够在一起打招呼，
我们在教会都常常和自己熟悉的人打招呼，
和自己团契的人在一起，
和自己团契的人在一起，
也常常忽略了那些刚来的人，
也都常常忽略了那些刚刚来的人，
所以 也有时候因为一些个性或者是喜爱不同，
也都因为不同的个性喜爱不同，
也是愿意常常和那些和自己个性同喜爱的人在一起，
喜欢和那些和自己个性相符符合的在一起，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掉这些偏见，
求主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掉这些偏见，
让我们能够无条件的来爱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弟兄姊妹，
来爱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来爱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主耶稣他有永远的爱，
另一个就是主耶稣永远的爱。
那么这边提到就是说要爱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这里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爱他们到底就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
爱他们到底就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
他对他在选这些门徒的时候是他爱他们，
他在这里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爱他们。
如果我们看这个读这个四福音，
如果你看四福音书，
我们常常看这些门徒呢说错话做错事，
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做错事讲错事做错事，
所以主是在他们说错话的时候爱他们，
主在他们讲错事的时候爱他们，
在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也爱他们，
在做错事的时候都爱他们。
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还是爱他们，
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还是爱他们。
当门徒不愿意做这个卑微的事来洗脚的时候，主耶稣爱他们到底，就为他们洗脚。
门徒不愿意做这些卑微的工作好像洗脚的时候，耶稣都爱他们到底，
所以主耶稣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也爱我们到底，
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爱我们到底，
对，他爱世间所有的人，
他爱世间所有的人，
还包括你也包括我，
包括你和包括我们。
我想我们常常做错事，
我想我们常常都做错事，
但主耶稣他原谅我们，
但主耶稣他原谅我们，
他接纳我们，
他接纳我们，
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
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常常你会谈到这个爱，
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都会讲到爱，
你到处都会看到，就是一个心 有这个心来代表爱的这个象征，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个心来 代表爱的象征，
有的是在卡片上，
有的是在 卡片上，
有的是在戴这个项链上，
有时在颈链上，
还有人刻在这个身上，
还有人刻在身上。
但这种爱能够维持多久？
但这种爱可以维持多久呢？
我们知道在结婚的仪式上呢好多这个新郎这新娘都会宣誓要这么要这个一生相爱也能够白头到老，
在结婚的仪式上有很多新婚的夫妇都会宣誓说我们要一生相爱白头到老。
如果你看看今天的美国社会，
但我们看看今天美国社会，
我想这几年这个大陆也是一样，
这几年大陆都是一样，
那么 有多少能够终身相伴呢？
又有多少可以终身相伴呢？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
他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想我们信神，我们不仅有永生，我们也有从神那里而来的爱。
我们信神不单止有永生，也都有从神而来的爱。
神给我们弟兄姐妹爱心，
神给我们弟兄姊妹爱心，
爱我们的教会，
爱我们教会，
热心参与服事，
热心参与服事。
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承担教会某一方面的这个事工。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承担教会某一方面的事工，
兢兢业业的服侍好多年，
兢兢业业的服侍好多年，
特别像这个负责儿童主日学的这个童工和老师，
特别是负责儿童主日学的童工和老师，
他们常常是这个课后把教室收拾干净然后整理好了才过来，
他们常常都是在课后将教室收拾干净才会过来，
时常也是就是误了这个午餐，
经常都误了午餐，
但是我没听过他有怨言，
但我没听过他们有怨言，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负责财务的童工还有小山和刘伟，
我们负责财务的童工还有小山和刘伟，
他们还有好几位这个财务的童工，
还有好几位财务的童工，
他们每次主日崇拜完以后他们要负责这个把奉献要整理要记账，
他们要主日崇拜之后都要整理奉献和记账，
他们有时候也会走得很晚，
他们有时候都会走得很迟，
我想是神的爱给了他们这种持续服侍的这个动力，
我想是神的爱给他们持续服侍的动力，
也借着他们的服侍呢给我们做了美好见证，
也都借着他们的服侍给我们美好的见证，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是说要有行动，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行动，
这边你会看就是有些动词，就是说一个就是站，一个拖还有一个就是拿，还有把水倒，还有就洗，最后呢用毛巾擦，
我们在看一些动词，企、脱、攞、倒水和逐，
所以爱呢你不仅要有一个对象，
所以爱不单止有对象，
你不仅要有这种心，
不单止有这样的心，
那更重要的呢是 要有行动，
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有行动，
要把这个行动呢能够赋予实际，
要将个行动赋予实际，
所以耶稣爱门徒，他的爱是通过这个为门徒洗脚来显现出来，
耶稣爱门徒，他的爱是通过帮他们洗脚而显示出来，
他爱世上所有的人，
他爱世上所有的人，
他的爱是通过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来这个显现出来，
他的爱是通过钉十字架来显示出来，
那么再高大的爱，
再高大的爱，
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来体现，
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来体现，
那就是一句空话，
那就是一句空话，
同样我们彼此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同样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也是通过我们彼此洗脚这种来体现出来，
也都是通过我们彼此洗脚来体现的，
那么我们要具体说的具体一点，
如果我们讲得具体一点，
就是要主动去洗，
就是要主动去洗，
那么主耶稣为门徒去洗脚他是主动去做的，
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他是主动去做的，
他是甘心乐意去做的，
他是甘心乐意去做的，
同样的我们要主动去洗，
同样我们要主动去洗，
这样的服事呢才有果效，
这样的服事才会有果效，
我们教会呢常常有许多的工作要去做，
我们教会常常都有很多事工，
因为我们处于这个大学城呢，大学城人员流动特别快，
因为我们处于大学城人员流动非常快，
那个服事的同工呢不仅缺乏，
服事的同工不单止缺乏，
并且服事的同工我想担子也很重，
而且服侍同工的担子都很重，
常常有一个人可能需要负责多方面的工作，
常常都是一个人要负责很多方面的事情，
我知道有些团契的同工他既要带查经还要带祷告，
我知道有些团体的同工又要带查经又要带祷告，
还有这个饭食的服侍还有这个清扫，
还有饭食的服侍和清扫，
有时候找不到人就自己一个人去做，
有时候找不到人就自己一个人做，
所以有时候也做得很累很辛苦，
所以有时候都做得很累很辛苦，
那这些同工就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助，
这些同工就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助，
需要我们的支持，需要我们的关怀，
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关怀，
就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洗脚，
就需要我们帮他们洗脚，
就像这个儿童主日学常常人手不够，
就好像儿童主日学常常都不够老师，
那么负责的同工呢就要连续多次的来 当老师，
负责的同工常常多次来做老师，
那主耶稣让我们彼此洗脚呢就是要让我们彼此关心彼此分担，
主耶稣等我们彼此洗脚就是用我们彼此关心彼此分担，
当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主动去承担一些事工，
等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主动去承担一些事工，
那么你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减轻了这些同工的负担，
咁你咁样做一方面就系减轻咗呢啲童工嘅负担，
另一方面也把主的这温暖和关怀带给他们，
另外一方面都系将主嘅温暖同埋关怀带俾佢哋，
也让他们的服侍也更有信心，
等佢哋嘅服侍都更加有信心。
那这也就是彼此洗脚，
咁样都系彼此洗脚。
那有一天呢，我在我们商学院的这个楼道里边，
有一日我在我们的商学院的楼道里面，
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弯着腰把地下一个小纸片呢碎纸片呢捡起来，
我见到有一个人弯腰将跌在地下的纸片执起身，
走到前面一看才是我们的院长，
走到前面发现是我们的院长，
看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看到这个非常感动。
以前我看到这个地下掉到纸片呢，
以前我见到地下地上面跌了纸片，
我觉得虽然觉得好像不雅观，
虽然我觉得不雅观，
但是觉得那是这个我们都有这个清扫有 Janet， 就是那是 Janet， 就是他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觉得是那些清洁工的事情。
但是从那以后，我想到就是说这个学院呢不是院长一个人。
但是从那件事之后，我们就知道商学院不是个院长一个人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从那以后，我看到就是学院有些事情呢，我也会主动去做。
所以从那个之后，我见到学院有啲嘢需要做，我都会主动去做。
不会想说，哎呀，那是谁是谁的事情。
唔会谂嗰个系边个边个应该做嘅。
就好像我们这个咖啡室里边就是有两盆花。
就好似我哋咖啡室有两盆花。
那个花呢，就是叶子越来越枯干。
个叶树叶就越来越枯干。
因为公共的场所也不知道谁去浇水。
系公共场所都唔知道去边个去浇水。
所以以前我看到那个叶子枯干，我说可能是那些维修的什么应该去浇水的。
我以前想是应该那些维修的人应该去淋水。
但是从那以后呢，我每次过办公室给我自己浇水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地方，就跟那个地方去浇水。
所以从那个之后，我每次帮自己办公室的花淋水，我就会帮那里滴花淋水。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教会这里个地方不干净。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教会这里不干净，
你会看到那些地方需要修理，
那里需要修理，
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也需要去关怀去帮助，
有些弟兄姊妹都需要被关怀帮助。
你是观望呢？
你是观望呢？
你是抱怨没有人去做呢？
你是抱怨没有人去做呢？
你还是主动去做呢？
但是你是主动去做
啊。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
也是我们大家的家，
也都是我大家的家
不管你来教会的时间长短，
不理你来教会的时间的长短，
不管你受洗没有受洗，
不理你有没有受洗，
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就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人，
所以我们看到需要，我们不仅要主动去做，
我们看到需要不单止要主动去做，
而且要高高向上的去做，
而且都要高高兴兴去做
今年春天呢，有一次排到我讲道，
今年春天有一次安排我讲道，
当时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时我有很多事要做
实在是没有时间准备，
实在是没有时间准备，
所以当在我正在这个发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当我在这发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那正好那个 David 他就提出，他就主动说他可以帮我讲这道
正啱 David 主动提出，他在那一日可以讲到，
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的，
因为 我没有给他讲过，也没给别人讲过，任何人讲过，
因为我没跟他讲过，也都没跟任何人讲过，
我相信也许是上两次感动他的，对吧？
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的，
不管怎么样，但当时我真是这个哈利路亚感谢神，
当时我真是哈利路亚感谢神，
一下就感到自己肩上好像就肩上了很多，
一下子我就感觉肩上的重担轻省了很多，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
当神给你这个感动的时候，
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要主动去做，
你要主动去做，
你要主动的为他洗脚，
主动帮他洗脚，
哪怕就是一个电话，哪怕就是一个 email
哪怕就是一个你的一个电话一个 email，
我想也应该给他这个带来鼓励，
你都会帮他带来鼓励，
也能够让他重新来得力，
也都可以令他重新得力。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要敢于洗。
另外一点就是敢于洗，
就是彼此洗脚，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去扶持他。
彼此洗脚，等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扶持他。
如果他有偏差的时候，我们要去纠正他。
如果他有偏差的时候，我们要纠正他。
如果你看到他有不对的地方，能够及时的能够提出来的帮助他。
如果他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的提出来帮助他。
这点我觉得比较难做。
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难做。
有些弟兄姐妹就是看到别人脚脏，
有些弟兄姊妹看到人家的脚污糟，
也不敢给他洗，
也不敢帮人家，
因为有顾虑，
因为有顾虑，
怕自己讲出来对方要是不接受该怎么办，
怕如果讲出来对方不接受
要如果失了和气又怎么办，
如果失了和气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其实不然，
其实不然，
我想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去帮助一个弟兄和姐妹，
所以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帮助一个弟兄姐妹，
我想他不但不会接受他，而且会感激你。
他不但不会不接受，而且会感激你。
有些人也许刚开始想不通，但我想这个他慢慢很快就会想通了。
有些人可能刚刚开始不理解，但他很快就会想通。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同侍奉一位主，
我们同侍奉一位主。
我这个人我想我就有很多的毛病，
我这个人我有很多的毛病，
我想竞争可能最清楚，
我想竞争最清楚，
我这个主观，
我主观，
骄傲自满，
骄傲自满，
工作没有计划，
工作没计划，
容易冲动，
容易冲动。
我也常常在想说像我这样的人实在是神的恩典，
我都常常在想我这样的人实在是神的恩典，
实在是神的怜悯，
实在是神的怜悯，
也是实在是弟兄姐妹的这个包容
和洗脚，也都是实在是弟兄姐妹的包容和洗脚。
要不然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也今天能够在教会来服侍呢？
如果不是好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教会服侍呢？
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十月份我们庄文堂就没有牧师，
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十一月份我们教会中文堂就没有牧师，
所以中文堂的事工呢主要由长执会来承担，
中文堂的事工由长执会来负担。
那么相应的呢我参加教会的服事就多，机会就多了些，
相应的我参加教会的事工的机会就多了。
那么我想我的毛病呢暴露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
我的毛病暴露出来的机会都多了，
也有常常有许多的软弱，
我都常常有很多的软弱，
也有许多的亏欠，
有很多的亏欠。
就是感谢弟兄姐妹的包容接纳，
感谢弟兄姐妹的包容接纳，
还有鼓励和帮助，
鼓励和帮助，
也感谢弟兄姐妹能够有些弟兄姐妹也给我指出我的这个不足的地方，
也都感谢那些指出我不足的地方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我的好太太，
特别是我的好太太
当然我觉得我刚开始心里面可能也是有时候也有点不舒服，
当然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不舒服，
但是感谢主也让我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很快就安静下来，
但感谢主可以令我在主里面很快安静下来，
也高高兴兴的来领受在主内的洗脚，
并且高高兴兴领受主内的洗脚，
我想也正是这些主内的洗脚
也都是正是一些主内的洗脚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令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能够学习改进，
能够学习改进。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第三点，就是要接受别人的洗，
另外一点就是接受别人的洗脚，
所以彼此洗脚毕竟你要洗别人脚，
彼此洗脚不单只要洗人的脚，
你 要接受别人的洗脚，
也都要接受人的洗脚。
所以这个加拉太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讲你们各人的重担就要 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不要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像彼得刚开始那样不愿意接受这个不愿意被洗脚，
我们不要好像彼得刚刚开始这样不愿意被洗脚。
如果我们不愿意接纳别人的帮助，
如果我们不愿意接纳人的帮助，
别人就不愿意告诉我们他的需要，
人家就不会愿意告诉我们他的需要。
当弟兄姐妹指出我们软的时候，我们要虚心接受，
当弟兄姊妹指出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虚心接受，
更不要心里好像过意不去，
更加不要心里过意不去。
我想你要知道这个能够给你指出来，可能够给你说出来，是好多弟兄姐妹他是鼓足了勇气才告诉你，
你知道好多弟兄姊妹是鼓足勇气来告诉你的。
我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别人洗脚，
我们往往都不愿意接受人家洗脚，
是觉得我们自己的脚不脏，
是觉得我们自己的脚不污糟。
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脚不脏，
其实不是我们脚不污糟，
而是我们习惯了我们自己的脏脚，
而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脚污糟。
对，所以我们常常自己脚臭我们还闻不出来，
我们常常自己脚臭自己都闻不出来。
所以我们心中 有这个有重担要讲出来，
所以我们心中有重担要讲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把重担来讲出来，别人就不可能为我们来担当。
如果我不愿意将个重担讲出来，人家就不可以为我担当。
那么接受别人的细脚也别，我想也包括接受别人在生活中的帮助，
接受人家的洗脚也都包括接受人家生活中的帮助。
所以如果你生活中有难处，
如果你生活中有难处，
弟兄姐妹的帮助，
弟兄姐妹的帮助，
我想既是他们的爱，
不单止是他们的爱，
也是主的爱，
也都是主的爱。
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来领受，
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领受。
所以约翰福音四章十二节说，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
我们若彼此相爱，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在我们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那么主在最后对门徒说，
主在最后对门徒说，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我同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他也在最后十七节他说，
在最后十七节他都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你们既知道 这件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彼此洗脚，
等我们可以彼此洗脚。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里我们看两张照片
这是我们弟兄这个进士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这个建华给 Henry 洗脚。
这里我们弟兄进士祷告会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建华弟兄帮弟兄洗脚。
我们看看这个是 Joseph 给建华洗脚，
庄神帮建华洗脚。
你看他们他们当时洗得多高兴，
你看他们那时候洗得多高兴
好，愿我们这个以主耶稣基督来为榜样，
让我们可以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
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洗脚，
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洗脚，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